目前全球器官移植面临器官来源短缺的现象，患者经常要等候几年才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器官，而唯独中国的医院在网站宣称可以保证在2至3周之内进行移植手术，而中共官方器官来自死刑翻译说仍然无法自圆其说，并不能让国际社会信服。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发言人达摩诺托医生以一位以色列患者为例，说明中国的器官移植现象连著名的心脏外科移植医师都感到不可思议。
And he had a patient at the time who was waiting over a year for a heart transplant. Patient one day came to him and said, you know what, I'm fed up with waiting. You know, I'm dying here, doc. My insurance company told me if I go to China, they guarantee me a heart in 2 weeks, and they even told me the day I'll get transplanted. The doctor laughed. He said, it's impossible, but you know what, go forward with that.
6个星期后，这位病患带着一颗全新的心脏回到了以色列。他告诉医生，中国医院确实在预定当天完成了移植手术。整件事震撼了这位享誉医学界的心脏外科移植权威。
Because in Israel, the waiting time for hearts was years. So he started saying, how is it possible? How can that be done?
达蒙诺托医师又以联合国特使到中国调查死刑犯人权为例，当这位特使要求会见死刑犯时，却被狱方告知没有犯人可见，因为在中国一旦被判死刑，大多数的情况是第二天就被枪决了。
So there is no one sitting around. That presents a problem to us in the medical community. So if you're not timing these executions around people who come to China, so then that population can't be the major source of organs for these people for medical tourism.
他表示，如果不是死刑犯，那么就必须要有相当大量的活体数量库，随时等候，以便配合患者的需求，这样才有可能造就目前中国器官移植的手术量以及器官供给的速度。
People who were coming out of these jails, out of these prison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kept telling us, you know what, for some reason they were blood testing me. They were urine testing me. They kept giving me exams. And when we asked othe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well, did the same thing happen to you? No, we didn't have that.
其实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宣称，器官移植供体主要来源于死刑犯的说辞，早已令外界难以信服。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自2006年以来，平均每年都有10000例以上的器官移植手术，但是每年被处决的犯人平均只有6000个，远远不足以提供庞大的器官手术需求。新唐人记者文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多年来一直追踪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实，而中共官员对外的口径都辩称中国的器官来源多数来自死刑犯，但是却从未解释超出死刑犯所能提供的活体器官的来源。8月4号，中共公安部宣称破获了一起全国性的出卖人体器官组织，救出了127名活体器官提供者。时事评论员恒河认为，这是中共无法再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而找的替罪羊。
中共公安部公布，他们侦查出一个专门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在7月底部署北京、河北、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18个省市，统一行动打击这个全国性的犯罪网络。一共打掉了28个黑中介，抓捕了137人，其中有18名是非法行医人员，另外救出了127名活体器官提供者。这是自2006年新唐人曝光了有关中共活摘器官事实的报道后，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活体器官市场的存在。
中共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活摘，这是第一次中共官方的报道当中承认了活摘这个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越来越难抵赖的外面的指控，他现在的做法呢是在没有办法抵赖的情况下找出替罪羊来。
关于人体器官移植总量，中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过去对于器官移植的来源，中共官方始终说多数来自死刑犯，后来又改称是志愿者捐赠，以回应外界的质疑。而这次官方媒体的报道不但首度提及活体器官，还证实了这是一场全国性范围的犯罪。
单纯的犯罪集团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你想这个器官的移植它必须要有接受的部门，那么这个接受的部门呢 就是正规的了，就是正规的医院。那么正规的医院它又附属于，都是附属于政府机构或者是军队或者是警察机构。那么这个运输本身呢，也牵涉到就是说时间性，而且要冷冻。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不是一般的运输工具能够解决的。
恒河表示，近来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接受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部分西方国家甚至已经私下介入调查，而中共官方很可能企图以犯罪集团作为代罪羔羊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压力。
中共想从这件事情当中解脱出去，不想承担责任。那么这样的话呢，下面执行的人，包括现在参与破案的人，他们为什么能破得了案？为什么能破得了案？很可能就是他们就是这个犯罪系统的一部分，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的事情拿出来作为他们交代。
七月份才刚出版的《国家器官移书》，由多名医学界权威探讨了中国以国家机器的方式参与器官移植滥用的现象。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亚瑟·卡普兰在书中就提到，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年复一年的持续着。新唐人记者文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自今年二月，重庆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走美领馆，留下秘密文件之后，美国五月份公布的人权报告首次提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而中共官员活体器官全部来源于死刑犯的说法，因无法解释超出死刑犯所能提供的器官总数，而无法令国际医学界信服。日前，大陆公安部对外宣称，破获了28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团伙，解救活体器官提供者127名。评论指出，中共参与活摘移植和贩卖人体器官的罪恶铁证如山，想通过几个民间案件转移视线，掩盖和逃脱罪责，反而令外界更加关注中共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下的滔天罪恶。
大陆官方媒体日前报道说，自今年4月起，警方在北京、河北、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18个省市集中打击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截至目前，共打掉黑中介团伙28个，铲除13处移植器官黑窝点，解救活体器官提供者127名。外界认为，中共做出的这个姿态掩盖不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强烈质疑。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分析说，中国每年有上万件器官移植，这上万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应该有一个有系统的庞大活体库支持，而不是几十个民间犯罪团伙可以做得到的。
供体和受体还要有一个匹配，你随便拿到一个医院去，这个医院还不见得能够和你这个供体能够有匹配的病人。所以就是说，医院大量的做移植手术，它的供体来源的话，它是有一个系统的来源，它绝对不是说在社会上抢了一个什么的器官就可以送到医院里去。
2012年3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公开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来源95%以上来自死刑犯。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国死刑犯每年3000到50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显然远远满足不了中国每年上万的器官移植。官方说此无法自圆其说。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认为，中共最近打击几十个犯罪团伙的行动，以及之前的所谓器官移植来源主要来自死刑犯的说法，都是在转移视线。实际上，最大的犯罪团伙中共要对每年上万器官供体的非法来源负责。
中国从这个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直线上升的数量成万的上升。根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根据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根据加拿大这两位律师大卫乔高和大卫 Matus 这个独立调查，发现在中国实际上最大的器官来源供体是来自于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源指出，中共自己在做活体摘除器官的非法犯罪行为，在民间造成了一些影响，社会跟着败坏。大陆腾讯网曾发表独立调查报告指出，由于高额利润刺激和缺乏监管，卖肾网络以半开放的形式渗透全国。
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铁证如山，他们是全国性的摘除，而不是局部的，是系统的。 国家系统的群体灭绝犯罪，参与的人员呢有军队、警察和政府官员，这个在最大公敌的网站上有详实的证据，中共是无法击败，也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转移这个目标，他逃脱不了人类历史对他的审判。
张天亮说，共产党现在人心丧尽，事实上只要互联网一解禁，老百姓可以自由真实地看到信息，中共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就持续不下去了。作为胡锦涛来说，如果他硬要保共产党，不肯把共产党的罪恶揭示出来，不肯主动结束一党专制，那他就是跟血债帮捆绑在一起，将来他也要受到清算。张天亮表示，其实胡锦涛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即将于8月9日星期四在安徽合肥出庭受审。原本外界以为谷开来只有涉及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故意杀人罪，但现在却传出谷开来还涉及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体非法贩卖给外国公司，并从中赚钱牟利，而这些遗体则被制成人体标本，并且在世界各地公开展出。
即将出庭受审的谷开来原本被认为只有涉及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杀人命案，甚至外界还曾一度认为谷开来只是薄熙来的替罪羊，但事实的真相却可能超乎各界预料。根据医学人士调查指出，谷开来不仅与丈夫薄熙来共同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同时谷开来还负责将受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体中介卖给海外公司做成人体标本，并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薄谷开来和海伍德呢，他是认识已经很久的了，在海外的这个独立媒体已经曝光了，就是他俩实际上都参与了当年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高价卖往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交易过程。因为当时最大的海外的网站卖这个器官的话，实际就是在沈阳辽宁。
事实上，1999年，当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展开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时，身为江泽民子弟兵的薄熙来，当时正好担任大连市长职务，因此也大量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巧的是，就在同一年，德国商人哈根斯来到大连投资了1500万美元，成立了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开始进行尸体的收集、加工处理，做成人体标本，然后输出海外。
在当时的中国法律上呢，是规定是尸体不能买卖的。
2002年，哈根斯开始在英国伦敦举行人体世界展，将这些从中国输出的人体标本公开展览。这项展览也在世界各地引发许多批评与质疑。外界一项主要的质疑是，这些被做成标本的尸体究竟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人类尸体愿意被提供作为展览标本？
那么为什么在当年会落脚在大连呢？就是他说的很明确，是得到了大连政府和有政策上的支持。具体的来说呢，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他说是大连公安局提供了没有人要的，或者说的弃遗的这种尸体。
根据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调查指出，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市长、辽宁省省长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法之一就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
在大连呢，实际上是和辽宁这个来讲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城市和省份之一。
部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体则被卖出去作为人体标本，而谷开来就在尸体的贩卖进出口上负责打通关节，并负责人体器官的海外中介收款工作。
薄熙来呢，在各种场合都称赞他的太太怎么能干，他在法律上也好，还是在经济上也好，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个薄熙来的这个作业呢，他是非常上下活动的，是非常积极的，帮助他成就各种包括在迫害中各种的这种参与吧，他都是有份的。那作为他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合作的伙伴 海伍德呢，就在这中间是他们是合作者，所以对这个器官倒卖和这个人体尸体的这个倒卖，它过程它是完全清楚的。
因此古开来并非只是薄熙来谋反政变的政治替罪羊，他涉嫌参与的活摘器官与人体贩卖罪行也在此刻引发各界高度关注。新唐人记者文赞、唐浩纽约采访报道。
牵连中英两国的古开来杀人案，其中的受害者英国商人海伍德，他遭到杀害的原因也不如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新唐人获得的消息显示，古开来在国际上贩卖器官，海伍德也涉及其中，并且极有可能因此遭到灭口。
有可靠消息源告诉新唐人，古开来是出口尸体买卖的主要执行者和联络人，他由法院拿到遗体后在高价卖给人体加工厂，每年可以得到几十亿美元的暴利。而身为薄熙来家族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海伍德就周旋在这些忙碌的人体器官买卖生意当中，但是海伍德可能因为卷入得太深，最终遭到薄熙来家族杀人灭口。事实上，中共官方媒体瞭望东方周刊早在2003年11月就对中国的尸体工厂做过深度报道，其中写道，人体工厂不但有丰富的原料来源，该公司还能在中国法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多次将上百具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人体标本轻松出入境。据了解，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大连的人体工厂有13批人体标本出口，运送到世界各地。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把器官和遗体作为贩卖的商品，而这种交易甚至能够通过重重关卡扩展到国际市场，离不开中国大陆公检法等系统的支持。调查发现，中共最高法院的贯彻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348条规定，实际上有力地为这一犯罪系统提供了非常便利而且看似合法的摘取器官渠道。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第348条的司法解释中提到，被执行死刑的罪犯要通知罪犯家属在期限内领取罪犯尸体，有条件火化的通知领取骨灰，过期不领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处理，对于死刑罪犯的尸体或者骨灰的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卷。曾经在中国担任律师的彭永峰表示，这条法律等于助长了器官买卖的犯罪途径。
后半句的有火化条件的通知领取骨灰，过期不领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处理，实际上就是直接赋予了法院，你可以不通知家属，直接就把它给火化掉。这样的话，实际上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做的，可以这个时候在火化之前就把人的器官给摘除掉。
彭永峰并指出，这个所谓的法律也是备受争议的，因为最高法院并不具备立法的资格。
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利制定基本法律，像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像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些机关呢，他们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利。
薄熙来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我的夫人古开来是中国第一批律师，不仅法律知识，国际文化的知识也很丰富，他的知识特别是法律知识在打黑中给了我很大帮助。而这样一个拥有丰富法律知识的古开来，可能为薄熙来贩卖器官，包括在348条的运用上提供所谓符合法律的指导。新唐记者唐宇采访报道。
一份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风暴二计划被曝光，计划内容包括在十八大后亳州企图要挟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习近平、李克强继续和薄熙来一起迫害法轮功，以及指责胡温有意降低镇压法轮功的调子的所谓错误。在古开来开审前夕爆出的这份周博秘密计划是否会让中共政局再掀波澜，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月5号，大纪元新闻网报道，来自北京的消息人士透露，风暴二计划在2011年年初形成，2月份开始具体执行。 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再次掀起打击法轮功的新高潮，包括在东北地区以黑龙江为试点集中转化即将刑满释放的法轮功暂押人员，以及在北京附近的省份以河北为重点开展打击活跃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动。消息披露，当时正值薄熙来试图建党的时候，这项计划不仅可以要挟洗礼在十八大后继续与薄熙来一起为江系迫害法轮功买单，还可以指责胡温自2005年的16届五中全会后有意降低镇压调门的所谓错误。除了今年2月美国媒体报道周勃政变密谋丑闻外，大纪元也曾独家报道江系血债帮成员如何密谋罢黜和逮捕习近平的详情。消息说，这个政变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不料因为王立军的逃馆事件而全盘崩溃。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指出，如果胡锦涛连像周永康谋反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处理的话，说明他的权力根本就不稳定，即使连任军委主席，也可能面临整个江派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势力的反扑。
我们看到就是说，最近传出很多这种关于政变暗杀的计划，包括这个原来吴冠正的儿子是被暗杀的，包括这个胡锦涛的儿子也曾经被暗杀过。那么也就是说，胡锦涛他是有仇人的，他如果不能够掌握最高的权力，把他的仇人敌人清洗掉的话，对他自己就是有很大的威胁。
此外，大纪元独家获得的消息指称，古开来是亳州政变圈的核心人物，同时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死与薄熙来古开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关，而且其中内幕惊人。古开来8月9号即将开审，中共当局将如何处理古开来，目前成为各界高调关注的焦点。时事评论员蓝树指出，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高层，如果为了维持所谓的一党专政稳定，把对薄熙来、古开来等人的处理方向放在谋杀、政变和腐败等次要问题上，而不把血债作为主要调查方向的话，一旦清算，他们都难逃干系。
他由于受到江系的制衡，他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停止这个迫害，但是呢，毕竟所有的这些血债都是在第四代领导核心的执政期间发生的，你的手下在杀人，你不去制止，你这个人本身从道德上你说得过去吗？先不说以前他能不能制止，现在江西已经示弱了，当你有能力去制止，你不去制止，那么你绝对逃脱不了你的这个干系。
张天亮指出，胡锦涛必须看明白一个问题，中共是保不住的，如果胡锦涛无力去改变的话，他必然和这个专制制度一块被埋葬，而且他到时将要为此承担很大的责任。
所以说呢，对于胡锦涛来说，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说把这个血债帮和他自己做一个切割，把这个血债帮呢犯的罪行公布出来，然后同时的话呢实现中国的转型，这样呢在整个清算的过程中呢，对于胡锦涛个人的安全这是有保障的。
此外，消息人士表示，风暴二计划在具体执行中弄出了很大的乱子。47岁的法轮功修炼者秦月明在出狱前被这个计划的强制改造措施折磨致死。秦月明的女儿秦荣倩随后走上街头为父母亲和妹妹申冤，短短半个月就征集了超过15000人按下的红手印。消息人士说，北京高层看了签字的复印件后很是震惊。